攻读上帝的话语。我最怕这种事情。这个现代人最怕这个依赖这种 technical 的问题。哦，现在好了，感谢主。好，我们一同起应的方式啊，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跟我们一同读双数节啊。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前同去。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请坐。这是保罗信主以后14年回到耶路撒冷的一段记载，也是加拉太书写作的一个前提。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我们首先看到保罗当时跟教会领袖的关系。上一次陈牧师已经介绍过保罗的背景，使徒保罗不是耶稣最起初还在地上的时候门徒当中选立的那12个使徒，他是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独自再选立的一个使徒。所以保罗的使徒的职分一直在教会界，在弟兄姐妹当中呢有疑问。所以我们这一段里面在开始的时候可以看到保罗怎么样的介绍他自己和当时教会领袖的关系。首先我们看到刚刚读的第9节的地方，保罗称那些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就是约翰啊，基法就是彼得啊，雅各、基法和约翰，所以这都是当时的教会的使徒以及领袖，教会的领袖雅各，还有两位使徒。所以从这段问话里面可以看到，保罗是接纳当时的教会的使徒跟教会领袖的啊，所以他们关系，保罗并没有否认他们，保罗是非常接纳他们。保罗接纳这些教会领袖和使徒，但是呢他并不受命于教会领袖。上一次陈牧师已经讲到了，因为他自己的使徒，他跟当时的使徒权柄是同等的地位，他们是彼此接纳的。所以在刚刚读的第2节里面讲到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至于那些有名望不论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所以可以看到保罗跟教会领袖的关系，他虽然保罗承认当时的使徒以及教会的领袖，但是他并不受命于，不像其他的长老和这个其他的会众，他并不像其他的会众一样，他并不是受命于耶路撒冷这些领袖而去耶路撒冷的。那同样的，刚刚在读的2章9节里面也可以看到，雅各 彼得跟约翰呢都和保罗行右手相交之礼，这表示说当时教会领袖也是接纳保罗的啊，也是接纳保罗的权柄。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的关系是这样。所以请记得，保罗是接纳当时教会领袖，但是他并不受命他们。同时相反的啊，教会的领袖和使徒啊也是接纳保罗的权柄的，这是当时的状况。保罗这一次回到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还有整卷的，以后我们要看的加拉太书里面可以看到，基本上是在传递一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因为当时律法，犹太人的律法仍然是当时非常争论的一个问题。福音传到外邦在当时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把福音传给外邦，第一个并不是保罗做的，是使徒彼得做的。那我们晓得彼得是使徒当中等于是耶稣门徒里面的老大哥，所以把福音传给外邦呢并不是保罗开始先做，是彼得先做的。所以在当时虽然还有一点点争议，福音可不可以传给外邦人，但是在当时呢，福音传给外邦人已经不是最大的争议。最大的争议是什么呢？最大的争议是外邦人信主的时候呢要不要来受割礼，要不要遵行犹太人的律法。这就好像什么呢？犹太人本来他们认为说福音是指给他们的，那个时候他们把所有的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称作是狗，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分享上帝的福音。那等到彼得来做了这个见证以后呢，他发现说圣灵是的确有带领，福音的确不是仅仅给犹太人的，所以福音可以传给外邦啊。但是在犹太人眼中，福音可以传给外邦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本来我这是门是关的，你们根本没有资格进来，好，现在上帝有恩典把门开了，所以可以请你们，让你们进来。那让你们进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可以现在开始有资格皈依啊，可以有资格皈依犹太教啊，是这个意思。说以前我们你要来我都不给你来的，现在门打开了，你们进来。进来怎么样呢？你要皈依犹太教，我们有什么传统你们继续要来遵行。所以这是当时很大的争议呢，并不是福音可不可以传给外邦的问题，而是外邦人信主以后要不要和犹太人一样遵守犹太人的律法。那这当然其中最重要一个呢就是割礼啊。所以保罗可以看到在这里他的书信里面呢一直为这个事情在辨别，他叫传递人得救呢是靠的福音而不是靠的守律法，而且特别讲到说外邦人不用随从犹太人行割礼啊。他这一次里面还提到了提多啊，提多是他带来的一个弟兄，我们看到后来在提多书信里面可以看到是保罗一个非常重要的同工啊。基本上他两个属灵的孩子，一个是提摩太啊，那是半个犹太人，基本上是犹太人，但是这个另外一个属灵的孩子叫做提多，就是希利尼人，希腊人，就是完全的这个外邦人。所以他带了提多，所以他在这边呢特别提出提多为例，他说提多就是一个外邦人啊，他已经相信耶稣基督，跟我们一样，跟我们犹太人一样得着上帝完全的恩典，但是呢他不需要和我们犹太人一样行割礼啊。这是他这一次来访问啊主要的目的。那刚刚到最后二章九节，我们看到呢保罗跟当时的教会领袖达成的协议是什么呢？啊，就是讲到说知道说福音是只有一个啊，是传给外邦人传给犹太人，事实上福音的本质是完全一样的，在遵行福音的本质上呢是完全一样。外邦人信主呢啊是一样要和这个要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得救，那犹太人也是如此。福音虽然只有一个呢，但是有两个不同的群体啊，两个不同群体，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非犹太人啊。因为两个群体的关系呢，所以在事工在 ministry 方面呢就有所差别。所以这里面有提到说啊，原有的这些教会领袖呢，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把福音传给犹太人啊。所以可见说为什么福音要传给犹太人呢？表示犹太人原本他们所知道的犹太教呢并不是真正的福音，所以上帝的福音一旦传开的时候呢，包括选民犹太人之内，他们都要重新来更新他们对上帝恩典的认识。所以当时的教会领袖和使徒呢，他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他们要把真正纯正的福音呢传给犹太人，因为他们对福音他们一认为他们了解上帝的恩典，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所以当耶稣的恩典真正出来的时候呢啊，包括上帝的选民都要重新有一个更新的认识。那这是当时的使徒，教会的使徒跟领袖他们最主要的工作。那保罗就不一样，保罗被上帝 被主耶稣亲自来选召的时候，就告诉他说，我要差派你，我要差派你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这里讲到两个差派，两个事工。这个使徒保罗他的工作呢，就有别于当时的教会领袖，他的工作主要是把福音传给万邦。好，那如果我们介绍这里以后呢，我们再回来看说，这刚刚二章一节讲的这一次回耶路撒冷去的原因是什么？过了14年，刚刚讲的是指第九章，你又看《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呢，第九章是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主耶稣选召，那时候他信主。那这是大概那个之后呢，14年他回耶路撒冷。保罗回耶路撒冷有好几次这个到底是哪一次呢？当然圣经学者有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在讲说是在使徒行传11章那里讲到说圣经里面有记载，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拿到了这些捐款呢，要送到耶路撒冷给这些长老，因为当时的耶路撒冷呢那边的弟兄姐妹呢有需要，所以他们在各地有募款，把这个款项呢交到耶路撒冷所以这是在里面提到，这是保罗第二次回耶路撒冷。那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一段呢，是不是这个呢？有的圣经学者认为说这是讲的是这一次，因为我们刚刚读的2章10节里面，你可以看到里面有讲到救济穷人，对不对？所以有可能是这个。但是更多的学者呢认为呢，这是保罗第三次回耶路撒冷这就是讲到在使徒行传15章第三次回耶路撒冷是什么？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之后回来，对不对？有三次旅行布道。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就把福音传给外邦，在小亚细亚之带那一带建立了许多的教会。那回来以后，当然呢，就有一些争议我刚刚讲过，并不是指福音传给外邦有争议，而是外邦人信主以后，保罗一直告诉他们说不需要受割礼，意思完全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恩典，不需要守律法而能够得救。争议在这里。所以当时在当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回来以后，在安提阿那个地方呢，就开始有很多的争议，就是说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澄清一下外邦人福音传给他们是可以的，但是他们信主以后呢，是不是要和我们犹太人一样来行割礼？这是一个很大的争议，当时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就建议保罗跟巴拿巴说，你去回耶路撒冷去跟使徒以及当时的教会领袖有一个协议然后把它搞清楚以后再说。所以在第十五章《使徒行传》15章有一个耶路撒冷大会，对不对？那个大会我们已经晓得，那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个大会的决议呢，就是决定于我们今天是不是坐在这里听福音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就很困难当时讲的说，所有的福音大会里那一次的耶路撒冷大会里面就决定，外邦人可以听信福音，而且不需要接受割礼，特别讲到不需要接受割礼不需要服从犹太人的律法的规定。所以从使徒行传十五章那一次里面他们会议的这个内容，和我们今天加拉太书的前言里面一直提到因信称义的道理比较起来，话题来讲呢我个人也是认为说，可能这是第三次回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在加拉太书整卷他所争议的讨论的问题呢，都刚好跟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耶路撒冷大会所谈论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大部分也是相信说，今天加拉太书呢是写作于这个耶路撒冷大会之前不多久的时间，也就是这一次呢保罗跟巴拿巴回到耶路撒冷的目的他就是要谈清楚外邦人信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需不需要来遵行犹太人割礼的律法。保罗所坚持的是什么呢？是靠着福音来得救，就是人得救是唯独基督，一定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释放。所以保罗是认为，我们刚刚看到一节经文里面说，有些人他们要说要加强他们要强迫他们来行犹太人律法，那好像把他们又再度的捆绑回去。他们原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被传开的缘故呢，使得人能够脱离，能够不在律法的捆绑下，而靠着耶稣基督来得到完全真理中的自由。但是呢，这些犹太教的人呢，他们仍然要，这些新信主的人仍然被捆绑在这个律法之下。所以基本上呢，保罗就在讲说，基督，你若不在基督里面寻求真理的自由的话，你基本上你寻求的自由全部是在基督以外。 那基督以外是什么呢？我们刚刚看到说，今天虽然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在律法以内要得自由，但是事实上也有很多人是反律法主义的啊，很多人反律法主义。所以今天到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呢，在基督以外寻自由，反律法主义来得自由呢，是我们今天的人的问题。我们今天不是犹太人的，我们今天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要守律法而得自由。我们今天大部分人呢是反律法，今天的人大部分是不喜欢有规定的，所以最终之乐放纵的自由，认为不受拘束。所以在当时福音被传开的时候呢，也有一些人有这些误解啊，认为说相信耶稣基督，认为说相信耶稣基督以后呢就可以随随便便。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也直接告诉他们说啊，上帝的律法呢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掉啊。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也会仔细来看。所以在律法如果在基督以外呢，我们基本上有几种的方法可以得到我们幻想中我们感觉中的一种假自由啊。反律法得到了一个自由，就是那种放纵的自由，这在圣经里面我们在后来看说这不是自由，这是另外一种罪的捆绑啊。但是我们感觉上是很自由，感觉上是很不错的啊。反就是放纵啊，谁不喜欢放纵呢啊？有没有人谁不喜欢放纵呢啊？大家都不喜欢人管，对不对？没人管的时候最好。你小孩子的时候，你说我要长大以后，人家没管我，对不对？尤其你一个人的时候，你等到你长大的时候，你一个人，你可以在家里面，你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不对？那是一种放纵的自由。我们感觉那种自由，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不是自由，那不是真正的自由。那这是反律法得自由。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都喜欢啊，不喜欢没人管啊。那我们有没有犹太人这种叫做守律法的自由呢？啊，守律法自由，犹太人他们是行好，靠好行为来称义，他就喜欢有条有理的这种环境，不喜欢无法无天啊，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概念。那我们发现说，我们在某些状况下，我们也是我们是喜欢放纵，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不喜欢那种，我们也是喜欢活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面，对不对？啊，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喜欢。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呢。我知道国内你们有这个什么红领巾啊什么，我们小时候没有红领巾，但是我们叫做模范生啊，模范就是说你如果很乖很好的话呢，每年呢老师就会选你当这个模范，就是这个 role model 啊，就是你就是模范生，那模范生就会带一个什么勋章啊什么的，但跟你们红领巾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反正有一个东西。那我当过模范生，但我不记得得到什么，但是我记得一件事情是我当过副班长。副班长就是一个班里面有一个班长，还有一个副班长。我当过副班长，在那个时候呢，他是这样，他那个我们都穿制服的。那如果是班长或副班长啊，班长的话，他会给你在这个制服上面呢，用那个章子啊盖一个印，然后你就去绣啊。所以绣两条红线呢，绣两条红线呢就是副班长，绣三条红线呢就是班长啊。所以我当过一年的这个副班长的，我的制服跟人家不一样，有两条红线啊，所以那个非常的荣耀。所以我可以想象你们戴红领巾是什么样子啊，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当你说你人家说你很乖很好的时候啊，把你当因为你很乖很好，就是学校要求的、老师要求的，你都好好去做的时候呢，你就是模范啊。那个时候你有一种光荣，你觉得说你挺好，你到哪里大家都对你客客气气，大家都很尊敬你，你会得到某种的这种程度上的自由，你会很喜欢。那到底我们是哪一种人呢？那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啊，每个人个性不一样，有人是比较喜欢偏向于守律法的，有些人比较偏向于反律法的。我不晓得各位，你觉得你是属于哪一种的呢？你到底是喜欢你是反律法呢，还是守律法的人呢？我发现每个人事实上两边都有。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大家每个人都知道，开车我有一次开车，常常开车的时候，在远远后面那个照后镜就可以看到一个。后面一个 motorcycle 啊，在这么蛇形这样过来，对不对？那蛇形上后来，哇，很紧张，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是不是喝醉酒？然后到你后面的时候，突然从你右边超车，然后右线超车，这很过分的，啊，右线这样嗡就过去了，啊，右线超车，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想到说，哎呀，怎么这个样子？这边有个警察的话，多好，就把他抓起来，不是很好吗？啊，这个时候就喜欢这个律法主义啊，这个时候警察到哪里去？那在大部分时候开的时候都没有这种情况，大部分人看的时候看到什么？看到很多警察到处在设卡，对不对？在那边抓人。然后那时候说，这警察在这边干什么？对不对？那么多坏人不去抓，在这边开罚单啊？那个时候呢，你又是反律法主义的。所以我就发现说，我们人在不同的状况下面呢，啊，事实上有些时候喜欢律法主义，有些时候是反律法主义。那到底这个时候这个时机呢，是怎么样子来分别呢？ 我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我们在团契里面学过一本书啊，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那里面有一课呢，就讲到律法主义啊，它里面有一个很好的练习。他说呢，他叫我们举例，每个人来讨论，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呢，是什么例子呢？说当你举一个例子，当你守某一项规定的时候呢，你如果守的话，你就会有优越感；而当别人不守那个规定的时候呢，你就会被激怒。然后大家来说那个规定是什么？哎，就发现每个人说出来规定不一样啊。有些人说迟到，说我最讨厌迟到的人啊。那谁迟到我就很受不了啊，因为他自己是很准时的人，对吧？那有些人不是在迟到的事情，有些人发现是这个干不干净的问题啊。我们那时候还谈到干不干净的问题，会堂这个打造的干干净净啊，为什么有人带这个在这个饼干、糖果啊、咖啡啊怎么泼的一地啊？那个都不干净，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啊？所以有些人就是说，哎呀，这个有些人喜欢干净，有些人就是说，然后就举出很多例子，说我们要，你举出一个例子，那个是一个规定啊，那个规定啊。你如果服从那个规定呢，你就觉得你比别人好，但是如果谁要是触犯那个规定的话呢，你就会很激怒。结果讨论出来，发现说每个人的这个心中的那个执着的所较真的那一点都不太一样啊。有些人坚持这个，有些人坚持那个。那后来我们发现什么呢？我们发现一个规律很有意思。你知道哪一种人最受不了别人迟到吗？啊，就是那种准时的人，对不对？那哪一种人最不喜欢人家乱丢东西呢？哦，就是很整齐的那种人，对不对？那哪一种人他最讨厌别人这个不按牌理这个出牌的，这个没有做计划的啊，就是很会计划的那种人，对不对？所以你发现最后，后来我们发现一个结论说每个人都有讨厌会被别人激怒的时候。哎，奇怪，怎么每个人里面心里面有一个尺子啊？每个人认，所以发现我们结论很有意思。结论是，你什么样的律，什么样情况下你会守律法呢？啊，是那个律法如果已经是你的习惯的时候。换句话说，那个规定如果你不需要做任何改变，你已经习以为常的那个规定呢，就是你喜欢的。啊，譬如说我是很喜欢这个啊，譬如说我是很准时的人的话。这个今天来规定说啊，教会以后任何的聚会要准时，不然我记得我们的高中还是大学团契的时候，说迟到要罚1块钱，那时候1块台币了啊，那时候罚钱，说迟到要罚钱啊，那时候我们就很高兴，因为我不会迟到的，对。那有些人就很痛苦啊，有些人很痛苦的，要后来又换一个，你会发现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会喜欢律法呢？就是当那个律法，当那个规定啊，是已经是我的习惯的时候，我不需要做任何改变。我很轻易就能过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那个东西，我就很喜欢的规定。那别人如果那个有困难的话，我就会指责他啊。所以发现说，当我们要来守一个我已经认可的那个规定或者律法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就是那个方面的律法主义啊。但是反过来讲，当那个规定或者那个原则啊是 against 我的啊，是要来 correct。是要来纠正，要来 fix 我的啊！在这时候我就会不高兴了，我就会不高兴，对不对？我很准时，对不对？但是我这喜欢东西可以，我东西喜欢乱丢。那他突然说要整洁，说哎呀呀，怎么这么麻烦？说这为什么要这么整洁？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当我们在纠正别人说迟到不迟到的时候，别人也认为说哎呀，迟到5分钟还没有关系嘛，5分钟还算准时，对不对？我说5分钟就迟到，迟到就是迟到，他说5分钟还算准时，这什么话，对不对？你可以发现每个人心中不一样的地方啊，是什么呢？发现一个原则，就是当这个规定或者这个原则呢啊，你不需要任何改变的时候呢，你是律法主义的啊。但是当这个规定或者原则呢是 against 你，需要你有所改变的时候，那时候你是反律法主义的。所以人是很奇怪的啊，人是很奇怪啊。所以不管是反律法得自由或守律法得自由，这都是在基督以外啊，这是基督以外。圣经里面说不是得的真的自由。那还有一种呢，这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这段经文里面也看到，是靠人得自由啊，就是说你的自由是别人给你的，啊，是根据你的人际关系。那是讲到什么？你就怕得罪人啊？这谁不怕得罪人？我相信大部分人是像我这样的，就是说，哎呀，这个息事宁人了，这个最好不要得罪人了。那有些人就是说啊，我有什么事情我就要讲啊，所以你说怕得罪人，怕得罪人的人呢，他人际关系通常会比较好一点。人际关系好呢，他在人际当中，人际关系好的人他会有某些程度的自由，对不对？他人际关系好的话，他做什么事情他都很方便嘛。所以这种靠人啊，靠人。但你如果人际关系不好的话，你很不自由的，你到处碰壁，人家都不卖你账，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就是说，当你人际关系好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说你人际关系怎么样才能好呢？很多时候是靠你啊，靠你不要得罪人啊，你一天到晚去找人家麻烦的话，那你人际关系不会好的。那这也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也是基督以外的自由。你在表面上好像啊，你人脉很熟，好像你很有自由，但事实上圣经里面讲说，这不是圣经里面讲的自由啊，是它有它的后果。好，那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里面最主要讲的是基督里的自由。好，基督里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呢？基督里的自由是不受律法的辖制。刚刚看到的时候啊，它不是反律法，它也不是守律法，它不受律法的辖制。好，所以在刚才看到说，他特别举了提多的例子啊，提多是希腊人，是外邦人，但是他没有强迫他受割礼。所以在基督里的自由是基督已经把律法完成了。所以我们不会再被捆绑在律法之下。所以他说我们最主要，保罗说最主要是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得到基督里面真理里面被释放的自由。那最重要的后面也讲了说，他不受人情的辖制啊，他不仅是他不受律法的辖制，律法的得靠律法得自由或者反律法得自由，这都是基督以外的啊。那还有讲到说他也不受人情的辖制，你可以看到刚刚保罗一直讲到，在第六节的时候他讲到说，讲到名望的不论什么人都与我无关啊。这边讲到说啊，当然是指的就是使当时的教会领袖还有当时的使徒这些啊。你想想看，在当时保罗出来，我们上次陈牧师已经讲到，保罗在传道的过程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啊，大家质疑啊，质疑他这个使徒的身份，因为他毕竟不是耶稣最早选出来而且跟过，在耶稣在世的时候跟过耶稣的那批门徒啊，他是中途在大马色路上被这个主耶稣所拣选的。当时呢没有太多的见证人，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对，所以他保罗这个使徒的职分呢，一直都受到质疑的啊。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说他各地都有问题的时候呢，保罗事实上如果一般的常理来讲，保罗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呢，他必须要笼络教会领袖，对不对？他必须要笼络他们。但是你可以看到保罗并没有这样做，他明明知道说教会领袖对他认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保罗知道这一点啊，但是呢他用正常的方法去跟他们交通，去跟他们谈啊，而不用一些阿谀谄媚的方法来做这些事情。他不用他的人际关系，他在圣经里面特别讲了，他说即使是教会的领袖还有教会的使徒呢，他说这些人呢，他们跟我的侍奉是无关的，因为我所受的权柄是直接从耶稣基督来的，是耶稣直接差派我来做这个使徒工作，我并不受命于任何的人。所以他虽然非常有诚意的去跟当时的教会领袖来交通，但是他并不受命于他们，他很直。所以他这里特别讲的说，这些教会领袖跟当时的使徒呢，事实上跟我的职分呢，跟我今天所的职分呢是没有关系的。然后说这些有名望呢并不能够加添我们，加添什么？就是说这些使徒还有这些教会领袖呢啊，他们的认可呢并不能够加增他在他的 ministry 上面啊有任何的权限。所以这里讲到说，保罗这边讲的说他是不受人情的辖制。那不受律法的辖制，不受人情的辖制的基本上呢就是不受罪的辖制。我们看到你被罪辖制的时候呢，你要就是守律法，不然就是反律法，对不对？我们有罪性的时候，我们刚刚讲过，刚刚我们讲的谈的那个例子啊，你有罪性存在的时候，每个人心中里面你会发现说，你有的时候喜欢守律法，有的时候是反律法啊。只要是 against 你的，只要是 against 你里面那个罪性的啊，你就反他或者是支持他啊。所以这些都是受律法的辖制，在基督以外的问题。所以说在基督里的自由是不受律法的自由，那也不受人情的辖制。那事实上这一切呢，为什么会怕得罪人呢？为什么会怕得罪人？事实上也是罪性的问题啊，因为人的罪性里面是没有正直的啊，没有正直，明明知道是错的，因为怕得罪人就不讲啊，因为这样子我可以维护我比较好的人际关系，这样子以后我在人群当中比较方便啊。这个是一个事实上是罪性开始产生一个结果啊，不受罪的辖制的结果呢啊，他也不会受人情的辖制。所以这是一个在真理中真正的自由。好，真理中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到最后的时候，真理中的自由是什么自由呢？啊，不受罪的辖制，是在是 刚讲的，他不是靠反律法，不是靠放纵啊得到自由，那也不是靠守律法啊，在这个做的条条框框下面来行叙利亚自由啊，而是看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那一部分啊，透过耶稣所成就的来看律法，是用这个方法呢来得一个自由啊。所以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里面就讲到说啊，详细查看使人自由的律法的，行常如此啊，不是听了就忘，在行出来的时候呢，在所行的事上得福啊。那我们稍微再仔细的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什么叫做靠耶稣基督的律法，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律法来得自由呢？什么叫做靠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律法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很困难啊，很困难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的人，我刚刚讲过，因为罪性的缘故，你在某些状况下你是守律法，你在某些状况下你是反律法的，所以不管你反律法也好，守律法也好，你都是在律法这个框架下面的，你不过只不过是守它或者反它，你还是在律法框架下，因为有罪的关系，有罪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来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他完成了律法。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到最后说成了的时候，他是说他成就了律法里面一切的要求啊。所以圣加拉太书在后面的时候就必须不断的在传讲这样的概念，就是人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最终救赎我们，在律法下面释放我们。所以我们是什么？我们原来是在上帝的律法底下捆绑下，律法里面基本就是十诫。十诫我们面对十诫的时候，我们是被判死刑的啊。我们一看就是说我们是在那个要求下面，没有一个人做得到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反也没有办法反，我们要守也没有办法守。当我们在那个律法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被捆绑的啊。你要反他也好，你要守他也好，你都是不自由的，都是没有办法。但是耶稣基督是把我们从律法下面赎出来是什么意思？是说他把这一切要求做完以后啊，把这些做完以后啊，不是说做完以后这个律法就丢掉，而不是啊，而是这一个是被成就的律法。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看到说，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训词是何等的好，因为它是我们人生的 guide， 是我们人生的导引。我们人怎么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活？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怎么样子判断对和错呢？这最基本上是要根据上帝的律法来走的啊。所以我们要相信说，耶稣基督传给我们，接着从父神那边传过来的这一套律法，事实上是没有改变的。耶和华的训词，耶和华的话语呢，是立定在天的，他不会以前说一套，现在说改另外一套，并没有改的。耶稣已经来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啊，上帝的律法呢，是一点一画呢都不能废去的，并没有废去，十诫还是十诫，都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在他的律法的内容上面呢，今天对我们来讲是有益的。我们怎么样判断对错，我们怎么样的决定要做或者不做，我们要决定怎么样做的时候，我们是根据上帝的要求来看的，我们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做决定，对吧？所以这是好的。但是问题是，当我们看到上帝的要求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还是做不一样的决定。明明十诫告诉我们说啊，应该这样做，我做的时候就不心不甘情愿，或者有的时候我就把它打折扣等等，我们还是会犯错。那圣经里面讲说，你犯了一条就是犯众条的时候呢，你仍然你前面做的东西都没有用，没有办法将功补过啊，你还是被上帝啊所定罪的。所以耶稣所成就的意思是说，他把这些律法都成就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律法之下呢，不被定罪啊，并没有什么叫做不在律法之下，不是说律法不存在了，而是我们不再被律法定罪。在律法之下就是说这个律法不再定你罪，你做不好的时候呢，他不会判你罪了，因为那个部分呢，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给我们赎出来了，他已经付了那个代价，你犯律法应该是死的啊，耶稣已经把那一部分呢已经做完了啊，已经做完了，所以你不需要去承受那个律法的审判。同时呢，耶稣也在世上他行权的律法，上帝所有的要求呢他都已经做到了。所以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你要晓得说耶稣基督是已经做到了。所以当我们再度来看上帝律法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很坦然的心，说我知道这个是对的，我知道这是一定要这样去做的，但是我要靠圣灵的帮助，靠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的时候，我们人里面如果有罪性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行权这个律法啊，我们没有办法的。我们罪性一出来，我们刚刚讲过，你罪性一出来的时候，你要不就是守律法，要不你就是反律法，不然就是你就靠人情啊，你不会超出这三样东西，你还是在罪的辖制下面啊。 但是当圣灵来改变更新来充满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所，我常常讲说我们会有片刻的清醒啊，有片刻的清醒，那个时候圣灵充满的时候你有片刻的清醒，那个时候上帝给你能力啊，你可以说很自然呢、啊、很感恩的相信说，哦，耶稣基督所做成就的在我们身上仍然有同样的大能啊，我也可以做得到啊。所以刚刚讲到这个雅各书里面讲的是说，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啊，实践你必须要行出来的时候你才会真正得福。但请记住，当你行不出来的时候呢，你不再被定罪啊，你不再被定罪，你行不出来的时候你并不会被定罪，因为耶稣已经被定罪了啊，已经为我们定死，他完成了啊。记得这个在会幕里面摩西啊，摩西圣经里面讲说，摩西到会幕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先知也没有祭司，摩西是第一个。摩西他进到会幕里的时候，他跟上帝怎么样的交谈呢？他有一个约柜，对不对？他至圣所有，在会幕里面有一个约柜，约柜上面有个盖子，对不对？那约柜里面放什么东西啊？最重要就是那个石板嘛，就是十诫，对不对？那上面有个盖子，对不对？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个盖子盖在那里？那如果没有那个盖子的话呢，你直接就看到律法，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个摩西拿两块法板下来的时候啊，是怎么样个结果？结果上帝真是有恩典啊，那个石板是放在柜子里面，非但放在柜子里面，而且那个约柜还有一个盖子啊，那个盖叫什么呢？盖就是施恩座啊，就叫施恩座。那同样原文里面你看那个盖子是同样一个叫做施恩座。所以在会幕里面呢，摩西跟上帝会面的地方啊叫做施恩座。施恩座说穿了就是约柜上面那个盖子啊。所以为什么会变成施恩座呢？那个律法还在那里，那个石板在那边，他们要守的还是在那里，但是上面有恩典承接在那里，那是一个施恩座。因为透过耶稣基督再来看上帝的诫命的时候，那个诫命对我们来讲是释放我们的，不再是捆绑我们，相反的是释放我们。我们以前讲过说同样是律法，但是这个律法的命令呢不是把我们关进去的，而是把我们放出来的，所以是一个释放令。所以当你从基督来看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上帝的律法是好的，使我们得自由的，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释放令，对不对？一方面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所要做的决定的依据是什么，另外一方面它能够承受当我们的软弱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不会被定罪，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在不断不断的在上帝面前啊，用我们的诚心来做悔改的工作啊，这个是在基督里面的这个自由很重要一件事情。刚刚在二章九节里面到最后里面讲到人情的问题啊，在真理中相交呢啊，是与在真理中同样在真理里面与人相交，换句话说是在真理里面得朋友。刚刚在二章九节里面，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里面啊，这里已经讲到说，我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是与父与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换句话说，这些使徒在跟所有人交朋友的时候啊，谁会跟这些使徒和传福音的人成为朋友呢？是因为他接纳福音的缘故啊，不是接纳这个人。我们今天交朋友都是靠人际关系，对不对？我为什么接纳你？因为我们啊，我们老乡，我们个性，我们同学，我们谈得来啊，我们什么事情我们是靠这个东西来相交的，这是我们的人际关系。但我们刚刚讲过，这个人际关系你里面得到了这个东西里面有罪的成分，那不可靠的啊，不可靠的。他这边说在真理里面交的朋友，这些人为什么会接纳使徒，为什么会接纳传福音的人呢？啊，他不是说这个人长得漂亮，这个人我很喜欢，不是的，而是这个人所讲的所传讲所作所为，他所信靠的后面那个真理是他能够所希望的。所以他因为说我跟你所信奉的跟你所实践的这个目标是一样的时候呢，我因为那个真理所以我接纳你的缘故。所以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里面就讲到说，你们我把这些福音传给你们的时候，当你们接受的时候呢，你就成为我们的朋友，不是接纳我这个人，而是接纳我所信奉的那一位，我所传讲的那些所有的真理。所以在加拉太书二章九节里面讲到说，保罗他不讲到说，他说他为什么教会的领袖会接纳他呢？啊，不是因为保罗很会说话，不是因为保罗很有才干啊，而是当保罗好好的见证，向他们见证说，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我做的这些所有的事情，你可以看到，明明看到圣灵的恩典是如此的浩大的时候，这些使徒他们也是上帝的子民，对不对？虽然他看到一个人做的事情跟他完全不一样，但是当他们沟通沟通交通交通的时候，他不是看保罗这个人，而是 虽然看他这个人做的事情很不一样，但是经过交通圣灵的沟通以后，他发现说，哦，这跟我信仰的是一样的时候，他们就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啊，就真正接纳他。所以教会的领袖之所以会接纳保罗，并不是因为保罗这个人的缘故，而是保罗他所传讲，他当他很诚心的在真理里面与人相交的时候，他就会交到在真理当中的朋友。所以我们今天你要靠人际关系交到朋友，不一定是真的朋友，但相反过来呢，你在真理当中交到的朋友呢，那是一个真正靠耶稣基督，他不是因为喜欢你这个人，他不是不见得因为说跟你个性一样，或者是你们有什么很共同的地方谈得来，他接纳你是因为他觉得说你所信奉的跟我是一样。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很快的融入教会的一个主要原因啊。我去任何一个地方聚会，那些人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可以很快的融入他们，很快可以跟他们打成一片。为什么呢？啊，我不需要认识这个人，我不需要跨越时间来培养感情，我不需要，但我只要知道说他所信奉的跟我信奉一样的时候，我就可以很快的进入他，我可以跟他们沟通，我可以跟他们敬拜，我可以跟他们祷告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最后做一个例子，讲一个例子啊。那这个事情呢，可能我在教会里面我几乎是很少讲过，因为太早太早以前的事情啊。最后两分钟时间，我做一个见证。我们教会在开始的时候，在一开始的时候三十几个人了，到后来四十几个人。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在很小的地方，后来搬到个比较大的地方，这些个篮球场。那个时候呢，就三四十个人的教会。那你看到说那个当然来的人就是来来去去，有些人来了就留下来，大部分人来了看了几次以后就走了，就去别的教会了。那个时候我们有几只有三十几个弟兄姐妹啊，我们那时候很 close， 因为每个人都因为人少嘛，所以都在一起要干什么，所以常常在一起开同工会的时候，有时候祷告说，哎，我们是不是有什么需要改变的？我们是为什么人家不肯来呢？这个为什么人家来，有些明明看起来很好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来了以后又离开我们？是不是我们招待不周呢？是不是怎么样？后来辗转，他们比较不会直接告诉你，辗转跟我们讲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比较一般，就是没有信主的人了，他来说，哦，说这个地方一看都知道这个地方这么破，我不能待，所以就去别的地方了。这大部分没有信主这样子，那这个 OK 了，那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那时候没有钱，我们就只有一个篮球场啊，那个没有办法改进，我们没办法啊。那另外一个令我们比较伤心的啊，是这个原因，是也是辗转听到啊，是有是基督徒啊。辗转听到说，他为什么来到我们教会，他不想留下来，他决定去别的地方，因为他说我看到你们这些人啊，都这么拼命啊，他说谁敢来再待在你们教会啊？那时候我们三十几个人，这个原因啊，我相信在教会很少人知道这个事情啊。那个我们当时几个同工，那时候我们就讲到说，后来知道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大家一来的时候看到大家都那么，他说你们这三十几个人这么拼命，谁敢待在你们这里？那我们后来就想说，拼命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在这拼命是什么？是什么意思？我们给人家很大压力呢？我们要怎么改进呢？我们要怎么改善呢？我们怎么改善？后来想了半天，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就只有这样。后来仔细的检讨说，我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来 improve 的时候，我们就只有照着我们办法，我们就继续拼命下去。那结果教会慢慢大了，到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当初在开始的时候啊，所以到后来结果是这样的，到结果凡是留在我们教会的都是比我们拼命或者比我们更不要命的那种人。所以当时教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一个情况，教会是这样开始。那当然我们今天教会你看着有一个堂，我们马上又要有另外一个堂啊，另外一个堂。我们的 building 今天没有人会说我们这个 building 这边在这边华人教会是真的很漂亮的啊，今天没有人会因为我们教会破不来了。那我们今天教会能够吸引人的到底是什么啊？我们今天虽然有很好的 building， 我们有两个牧师啊，我们有主任牧师，我们也有英文牧师，我们有儿童博物馆，我们各部的主日学，我们看起来都很完善。那我们今天可以吸引人的东西到底是不是还是真理呢？这是一个很 question 的。我常常在讲说，今天虽然我们有 building， 但事实上我们当初教会开始那个优势我们没有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了解不了解，我们当初那个优势没有，因为当初那个优势是说我们外围环境什么都没有，我们唯有的就是圣经，我们传讲圣经，然后我们拼命，我们就是服侍主，我们只有这个东西，我们只有这个东西，所以凡是会留下来的是因为这个， 啊，他因为看到说，这些弟兄很热心，我跟他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很快乐，我发现我很有方向，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他是因为原因这个原因留下来的，所以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是这个样子。那今天我们教会已经失去这个优势了，因为我们不可能再回去一个那些都没有的地方，我们不可能有了。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在基督里得自由是什么？如果我们教会所传扬的是基督的真理的话，我们在真理当中会交到真正的朋友，我们在基督的真理里面，我们会建立真正的教会，那是一个真正唯独基督为中心的教会。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如果想要向这些真理来妥协的时候呢？当然我们还是要尽量来改正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在真理的部分呢，我们绝对不能妥协。保罗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勇气继续为真理来奋斗，为真理来做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帮助我们，主让我们正是在你面前来认罪来悔改。主，我们感谢你过去这十几年来以至于带领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殿堂，我们有这么丰富的 program， 我们有这么多的牧者，有这么多全世界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主，这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主，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失去我们起初这个教会在开始的时候吸引人的那个基本的因素。主，我们只知道说我们必须要用你的真理，用你自己的荣耀来吸引人。主，我们这个教会才会继续往前行。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路并不是容易的，因为今天人仍然有罪性，我们仍然是捆绑在律法底下，不管是守律法或者反律法，不然我们就是陷在人情的困惑里面。我们在很多地方我们做妥协，我们不敢把当初的真理继续的来传讲。主，帮助我们，警戒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上帝所要的是什么，主，上帝所要给我们的又是什么。主，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坚持耶稣基督的荣耀，唯独基督，唯独真理，在这个教会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行。求主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